弟兄姐妹，新年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2023年的第一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敬拜你，我们可以为着我们2022年，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天父，在过去一年的日子，是的，整个世界还有我们的国家教会我们个人真的经历许多的动荡，但我们要感谢你，是你带领我们度过这个充满考验的一年。感谢你让我们在其中经历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我们更要感谢你，因为你量给内湖信友堂恩典，让我们可以在每一年的第一个主日，是让我们可以从奉献这个真理开始新的一年。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赐给我们顺服柔软的心，帮助我们可以听到又乐意行道，好让我们可以更多经历你的信实和慈爱，喜乐地活出基督。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昨天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参加保健练习，那一起读哥林多后书来跨年。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从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教导中呢，来领受奉献的信息。哥林多书信是保罗针对教会中各样属灵生命的问题来做教导。那到了哥林多后书的这个1-7章呢，保罗是为着他们愿意顺服神，然后生命长大成熟而感恩。那在8-9章其实是一整个段落，是保罗详细的教导他们去完成之前他们曾经承诺的奉献。那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奉献和给予的原则呢，大部分就是从这2章出来的。那哥林多后书的就如果我们看8章，你会看到1-2节，其实保罗他是先分享马其顿众教会他们奉献的见证，因为他们是在那个患难中受到很大的试炼，那在极穷的时候呢，他们就请保罗，求保罗就让他们可以为着那个同样遭遇大患难的耶路撒冷教会奉献。当他们这样奉献了以后，他们就有一种满足的喜乐。然后9章14-15节呢，保罗就鼓励哥林多教会奉献。那因为呢，这样会带出一个属灵的连结，还有一个合一的敬拜，还有就是很多很多数不尽的恩典，无法想象的多多到他们不断的感谢神。那所以这个一前一后呢，其实它很像一个夸弧，就是把8章跟9章就框起来。那保罗呢，在这中间就是按着信托、使徒、差派、同工、教会牧籍，按着3个程序，然后完成了奉献和给予的服事。那9章6-15节，保罗他是按着4个方面来鼓励基督徒去经历奉献的恩典。那第一个呢，是相信神的话，慷慨奉献。9章6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保罗就以那农夫在春天撒种，那秋天就会有收成为例来做一个开头。但是呢我们也要想一下，为什么有农夫会少种，然后有农夫会多种因为实际的经验里面，农夫确实会担心，就是撒下去的种子它不一定会有相对的收成因为气候虫害，然后有很多不能预期的因素会影响收成。但是呢，当一个农夫他不知道撒种下去之后那收成是多是少的这个状况，他还是愿意尽全力的撒下所有的种子，那就代表呢，这个农夫他相信就是那个虽然那个未知的将来他不知道是如何，但是他对那个有信心，因为呢他知道明天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他就愿意多种他相信多收愿意尽力的去多多撒种。 那保罗就鼓励基督徒把这个金钱当成像种子一样，多种多收，慷慨奉献。那表面上呢，看起来好像是要我们跟神去交换利益了。那其实呢，这个是延续着旧约还有主耶稣的教导。比如说箴言11:25，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言19:17，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那在路加福音的6:38，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保罗是凭着这些应许，他很有把握的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他鼓励基督徒慷慨奉献，因为呢，这个表示你对神的爱有把握，对神的话有信心，以至于你就相信，奉献出去的都不会白白的浪费掉，因为这个奉献呢，就像撒种一样，当交在神的手中，神必定会使撒种的人有收成。那我们更深入的来看，其实8:9它有一个核心真理，就是奉献是效法福音的本身，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基督徒的奉献是因为主耶稣先为我们慷慨奉献了他自己。在哥林多后书的8:9，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有一个王子，他离开王宫，他去到了贫民窟，然后去告诉一个孩子，从今天开始我跟你交换身份，你到王宫去做国王的孩子，那我住在这里。我们想想看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王子他愿意这样做呢？那我们再想一下，在座的父母，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对你说，他要去到贫民窟，他要住到那里，然后呢要换一些孩子来住在你家里，那做父母的你想想看，这个是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下就是让你竟然愿意牺牲你自己的孩子，然后去接纳这些贫民窟的孩子来住在你的家里呢？我想这个如果不是出于爱，其实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一份人不能够想象的爱，其实早已经临到我们了。神的儿子主耶稣，他离开天父的身边，他来到这个世界，他甘愿牺牲自己，乐意顺服天父爱世人的心，他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他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上，成为我们的赎价。主耶稣一个人完全的奉献，使得我们都可以因为他灵魂得救，可以回到天父的怀抱，回到神的家中。这一份爱，这一份爱是我们无法想象，我们不配得到，但是我们却已经白白拥有的恩典。所以基督徒的奉献呢，不是为了得到今生的好处，虽然神确实会让我们这些儿女们我们在今生蒙他的祝福，那也不是去跟神交换利益，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这样。多种的多收呢，这个是神帮助我们能够活得像耶稣，就是我们借着奉献和给予可以直接参与神国的工作，是使更多的人可以像我们一样得到神借着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可以得到那个永生福音的益处。 所以当我们越明白真理，其实我们就越会发现基督徒我们管理金钱的那个方向跟法则和这个世界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却是让我们可以经历到，就是我们越奉献越有能力奉献那因为我们是向着那一位为我们献上生命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奉献的当我们以金钱参与在福音工作的当中我们这样凭着信心的奉献一定会生出福音的果实那我们也会实际的经历到九章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一条基督徒信心长大成熟的路那第二个是因神的喜爱而乐意奉献九章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好这里面呢有两种不乐意的奉献一个是心里作难就是其实不想奉献可是呢又受到责任感的催逼又担心别人的眼光以至于呢不好意思不奉献然后第二个是心理勉强就是因为受到外在压力然后迫不得已的这个奉献然后甚至于是觉得说应该要比别人奉献的更多这样那其实在初代教会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因为受到律法主义的辖制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的时候就特别有责备法利赛主义呢他就破坏了那个基督徒原本奉献的初心那就指出这种就是如果不是出于爱神不是出于相信神而带出来的奉献呢就是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所以就是在讲奉献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那我们的内心也不是真正的信靠神的爱和供应呢其实这样子的本质就是拜偶像然后呢就是自我中心所以神是要基督徒先相信先享受在神里面的那一份真实的安全感去享受那一份爱的关系所以是在这一个爱的关系里面就会有那个乐意的奉献和给予而且呢不管是多是少其实都是神所喜爱的那二十多年前我在台北喜安之家大概有两个多月时间然后呢我就从那个孤儿的身上我就体会到神的这一份心喜安之家的小孩大部分都是从那个泰缅边境少数民族的孩子那就是有一天呢我就看到有两个小女孩他们就捧了一大把的那个就是落在地上的大花紫薇就到同工办公室来蓬莱之后然后就是大家都很惊讶然后就很开心这样子然后呢就两个小女孩就在那边一直跳然后一直笑然后就重复讲一些 我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那当地的同工他就翻译说其实小女孩就他们很高兴他们重复的在讲就是我们就知道你们会很高兴这样好其实呢那个落地的花很快就枯萎了可是那个行动呢是孩子从心里面想要讨同工的喜欢然后他们是主动乐意去做的所以当他们看到同工是很高兴然后就接受而且很惊讶的时候其实孩子们就一直跳他们就更高兴所以那个彼此的关系呢就更亲近了那我觉得神喜欢我们捐的乐意是很像这样子就是当我们领受了神的爱那我们在那个爱的关系里面我们自然会很乐意的用实际的行动去回应神的爱所以这个在爱的关系里面的奉献呢是神喜爱的而且呢它不会被人的眼光外在的压力影响到我们向着神单纯奉献的心那但是呢我还是要说其实我们一开始学习奉献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被勉强然后心里会有作难的感觉那如果是这样那怎么办呢要怎么样才不会心里作难然后不勉强呢那我最近呢遇到一个就是很久不见的一个姐妹那她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很稳定的工作然后也有 参加当地教会的服事。哦，那我们在聊天的当中哈，就知道他有为一些宣教机构奉献。很感恩，就是他长大了，还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哈，他有一直的参与。那我就想到他三四岁的时候，然后我当他的那个班上的助教。每次上那个儿童主日学，如果是他的妈妈当主教老师的时候，然后到了要收奉献呢，那他就跑给他妈妈追，就是他就妈妈追着他，要他把那个手上的小钱投到奉献袋，这样，然后就一直跑，一直跑，然后妈妈就会勉强他把钱放进去，但几次以后呢，就是这个姐妹他就不再这样做，他就不勉强他的小孩奉献了。可是呢，他没有放弃一件事，就是他在生活的里面，透过各式各样的机会，让孩子知道说，你看主耶稣，他真的很爱你。好，那他也用神的话呢，去帮助孩子能够明白，就是乐意奉献呢是神所喜爱的。好，我想不论是小孩大人，如果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心里作难，感到勉强呢，其实我们都是要回到主耶稣的爱里面，回到福音真理的当中，我们可以被主的救赎恩典光照，当我们更多的看见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在这个福音的里面被拯救、被祝福、被神所爱，其实我们就会在这个爱的关系的里面会更加乐意奉献，那经文里面呢也讲到奉献是个人随本心，所酌定。好，随本心所酌定呢是指奉献要事先思想祷告定计划，也就是说不是凭着你一时的冲动，然后随意奉献。好，那这个要怎么样具体的操作呢，按照保罗在八章五节所说的，是更要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好，所以基督徒呢是先将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呢再把自己是交托在教会的群体的当中，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按着教会和团契，每一年年初定下的这个奉献计划和目标，我们一起同步学习。那其实我们家其实就是跟着这样的计划然后来奉献，就是除了那个固定的十分之一的奉献，那我们也把教会的这个宣教奉献慈惠基金，会放在我们的计划里面，那因为我们也有认识其他的宣教机构，然后也认识其他的宣教士，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是对着他们有一些奉献，然后还有一些预备金，就是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在急难当中有需要的。那在奉献之后呢，其实我们会为，我们所支持的教会机构宣教士，急难贫困的这些人，我们会为他们祷告。那到年底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尽量参加教会，在宣教月安排的那个宣教士的分享聚会。其实我们透过，这些后续的祷告跟聚会，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因为神真的用了我们少少的奉献，听了我们少少的祷告，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实际的参与在大使命当中，我想团契也可以跟着教会这样一起做，那周二 Giving 团契的姐妹们呢，我们大部分都是家庭主妇，但是就是每个星期每个人，奉献50块，然后我们就是定期定额的去支持少数民族拆船，他们在缅甸、印度、尼泊尔这些高风险区域的宣教工作。那团契每次聚会的时候也固定为他们各样的需要祷告。其实我们根本不可能实地的，去参加这个边缅少数民族的福音工作，可是呢我们是透过祷告跟奉献，我们知道，就是我们透过这一些那主可以使用，然后呢把让我们借着这些，把主的爱可以传递给他们做主喜悦的事。然后第三呢是神赐充足恩惠人行各样善事。 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其实第八节的焦点呢，是神有能力做他已经应许要做的事。当基督徒因为信靠神而乐意奉献和给予出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能领受各样更多更丰盛的恩典，然后我们成为恩典的导管。也就是说，当神把钱财信托给我们的时候，神能够使我们常常处在丰富中，以至于我们能够持续的分给人。那保罗又引用了诗篇112篇第9节，他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就特别指出去供应那个贫困穷乏的人，这个是让神的公义怜悯可以实现出来，那这个是有永恒的价值。一切的源头都是神，当我们连上了神的那个公义慈爱怜悯的心，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善事，神会源源不绝的供应我们，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永远有多的可以去分给人，然后让神呢可以不断透过我们，去彰显他的公义慈爱怜悯。如果我们可以认清，就是神使人能给是因为神先给先供应，这样子呢就不会有人因为太贫穷而无法奉献和给予，因为我们连上了那个源头，那这样子去奉献一定不会使我们变少变穷，反而是在凡事上一切事上都可以真实经历到神应许的丰盛。列王记上17章，那里讲到呢，就是有3年半的大干旱，然后神要先知以利亚到一个外邦的那个撒勒法寡妇家里去，那先是向他要水喝，然后接着是向他要饼吃。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外邦寡妇好像遇到了一个没有心肝的先知，就是竟然在这个大环境然后都很干旱缺乏的时候，然后去向那个孤儿寡妇要吃的要喝的这样子。可是这一个寡妇呢，她没有拒绝以利亚，她反而是抱着那个必定可死饿死的决心，那她就把那个最后一把面粉和油做给以利亚吃。那没想到的是呢，就是当以利亚吃，然后他自己跟儿子把最后的也吃完了以后，结果这个寡妇跟孤儿就经历到在大干旱的期间呢，坛里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短缺的神迹。这一个外邦寡妇呢，她是以微弱的信心顺服了神的仆人的吩咐，他就经历到神源源不绝的供应，他不只是自己的饱足，而且还可以供应神的仆人。圣经很多地方其实告诉我们，解决生命的贫穷匮乏其实不是从那个想尽办法赚钱开始，而是愿意凭着小小的信心就相信神所说的话，然后从少少的奉献开始，就能够经历到神所赐的丰盛。那就算是在整体的大环境都缺乏干旱的当中，神的应许仍然是真实可经历的。那就是疫情这3年啊，那就是不时会有人问马牧师，就是你是去哪里找钱还那个建堂贷款这样。那马牧师的回答都很简单，他就说就是向神祷告这样。那其实我心里是想说，对，我们向神祷告，然后神有没有教我们一些属灵的法则呢？ 那我就回想到，其实内湖信友堂从1996年1月1日、建立，然后到如今，其实我们都没有停止过支持国内外的宣教机构还有宣教士，也没有停止供应慈惠基金。那这个中间其实也包括那个人力跟物力的奉献。那在疫情的期间呢，其实同工们也是尽全力，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尽量的去办各样的福音营会，然后同工和传道同工的人力很吃紧，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的去偏乡短宣，尽量的能够支持偏乡教会的讲台，供应他们灵粮。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去过国内国外和宣教的弟兄姐妹们，你一定可以见证内湖信友堂实在是蒙受了神很大的祝福。就是虽然我们给的不多，但是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这个是真的，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而且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走出去，让我们能够给，而且呢，我们很渴望能够给更多。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是内湖信友堂神家里面的一份子，就是神已经是这样的来供应教会，那我想就是这个应该是可以成为一个见证，就是这也可以来激发我们里面的一个信心，就是神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去信靠神的应许，让我们有信心去奉献去给予，我们也会经历到神的那个信实跟奇妙丰富的供应，然后我们更有能力可以给出去。然后第四个呢是合一敬拜，感谢归荣耀给神。在10到14节的经文中呢，有你们、我们、他们、众人，那这个里面的关系呢，都是因着奉献而联合在一起的。经文里面的你们呢，是指着那些奉献的人，那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之所以可以多多的奉献，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相信神的话，然后也从神那里得到源源不绝充足的供应，凡事富足，所以他们就可以去做很多神喜爱的善事，那神就借着他们就显出神的那个慷慨怜悯慈爱和公义，所以保罗为他们感谢神。然后呢，他们是指着那个很多缺乏的人，那这些缺乏的人，他们不只是从奉献然后他们得到金钱，那更重要的是他们体会到这个是主的福音，这个是那个福音在一群顺服主的弟兄姐妹的心中动工，然后弟兄姐妹乐意的奉献，所以他们得到了那个实际的帮助，他们的信心长大，他们知道这个是神所做的，所以他们将荣耀归给神。然后第三个那个我们，这个我们呢是教导奉献真理而且成就奉献服事的保罗跟他的同工们，我想对我们做传道人来讲，如果弟兄姐妹你听懂了奉献的服事，奉献的真理，然后你乐意奉献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很喜乐，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会照着他的应许，你会蒙神祝福。那当然，就是有另外的，就是有需要的人，然后在这个中间得到了神的供应，信心增长，这个也是真的是我们在神里面最大的感恩。那在这个经文里面你会看到的还有那个众人，这个众人呢，他很有可能是外邦人，也就是外邦人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然后带来的是很多的感恩和赞美的时候，他们也相信这个是神做成的，然后呢他们也来敬拜赞美神。所以奉献的结果其实是让所有的人都向着神有一个合一的敬拜，是大家一起感谢神，大家一起赞美神，归荣耀给神。 而且在这个合一敬拜的同时呢，你也看到有那个亲密的属灵连结。好，十四节，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好，这里讲到那个想念。好，通常我们会想念的都是那个认识的熟悉的人，可是这里呢，被想念的哦，那个是很有可能是彼此不认识的哦，但是呢是因着奉献，然后就在那个主里面有一个亲密的属灵的连结。好，也就是说神会把那个属灵的想念放在那个接受奉献的弟兄姐妹的心中。好，他们会不停的去为那个认识的不认识的奉献者为他们祷告。好，很多年前我去探访一个姐妹，好，那也把别人要交给她的奉献我就拿给她。探访结束之后呢，好，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这个长辈他就照着神的应许，好，为着教会从最年幼的到最年长的，好，然后呢他就非常仔细的，好，感谢祝福祷告。好，其实那个祷告深深的影响我，好，就是也让我，好，有信心的照着神的应许为弟兄姐妹们这样祷告。而且呢我相信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经历主信实的供应，主耶稣的教会呢也可以不断的流露主的公义和慈爱，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感谢赞美神，然后把荣耀归给神。其实当我们很认真的思想，其实在教会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那个我们你们他们这三个角色。其实我们都是接受别人奉献的人，但我们也都是有能力奉献的人。那我们在更多的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接受的比付出的多。那可是呢我们也因为认识神，就越来越真实的会去经历到神，神就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源头。所以我想我们如果经历到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去跟别人分享，这个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实可信的。那我们听了神的这样道，我们去行这样子的道呢，其实也是让神的那个怜悯公义信实，从我们整个教会可以被彰显出来，然后让福音可以被更多的人领受。所以教会就会充满十五节的这个见证，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上帝的恩典说都说不完。好，那我想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来思想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忘记，保罗他一定是比我们更熟悉旧约圣经还有主耶稣的教导，所以他的教导就不会离开这两个根基。那在旧约马拉基书三章呢，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敬拜冷淡灵性低落生活贫穷社会没有公义，没有怜悯的时候呢，神就透过先知马拉基给百姓一个出路。先知就鼓励百姓们，如果你是再一次，再一次你愿意去信靠神，那就照着神的吩咐向神献上十分之一。如果你愿意这样实际的去试试神，那神的百姓呢就会经历到神将各样丰足的供应，带到百姓的当中，然后个人的灵命会复兴，社会公义会实现。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呢，其实他提醒法利赛人，你应当要借着十一奉献，实际的去活出神的公义怜悯信实的这个生命的内涵。哥林多后书的第八九章的经文，你会看到那个奉献和给予呢，它是用参与，和众人分享恩惠的行动，施予的恩惠捐资，它来表达希腊文里面恩典，这个字的内涵和行动。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保罗是根据旧约的教导，主耶稣的榜样，告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当我们因着信心爱心去奉献去给予，就会经历到天父信实而丰富的供应。 哦，那天父的公义、怜悯、信实也会从我们的生命流露出去，多种的多收。哦，基督徒的奉献和给予呢，真的不会受到马拉基书十一奉献的限制。哦，而且呢，会超过。好，那我们就从新约恩典的这个角度，我们再看一次马拉基书三章十到十二节，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予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我们，十一奉献它不是律法的要求，而是天父给我们很明确很简单的恩典之路。哦，这是神恩典的邀请。哦，是使人可以经历主耶稣完全的救恩。哦，但愿我们都来试试神的应许，当我们将十分之一交给神，那其他的十分之九会被这一位全知全能全爱的神被他保护和管理。哦，我们会经历到就是我们无法计算的祝福，那人也会因我们的多种多收多蒙福而认识这一位乐意祝福人赐人喜乐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进入新的一年，虽然我们还是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赐给我们信心，帮助我们对你恩典的应许更有把握。感谢爱我们的主，引领我们可以与天父更亲近，使我们的内心因着主你永远不会改变的爱能够有十足的安全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乐意单单纯纯的向着你奉献我们的金钱，因为这是天父所喜爱的。更求天父使用我们的奉献，使许多的人能够和我们一样得到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和恩典。但愿人从我们的生命来认识你这一位爱我们乐意赐丰富恩典的父神，也和我们一起经历多种的多收，多多行出天父的信实公义和怜悯的喜乐，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美好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